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家庭的关系呢，真的是一辈子的亲密课题，在我们的成长的路上难免会有些伤害。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了一场家庭的讲座，那会后大家就彼此分享各自的家庭生活，家庭面对的情况等等。那个时候呢，没有人在担心会不会讲得太赤裸了，反倒是我们从彼此的分享里面，我们得到了好多的回馈，那变成是一个温馨温暖的时刻。我们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孤单，原来很多的人有着一样的痛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可以从别人的故事里面可以获得一些力量。今天很盼望云彩飞扬，我们所分享的每一个生命故事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被陪伴，点亮我们的心。而今天呢，我要邀请你和我一块走进特别来宾张怡馨的家庭。因为过去的他总是想要逃离那个充满乌烟瘴气充满负面的家庭，但是如今这个家呢改变了，不只是成为他生命当中温暖的避风港，他变得喜欢回家，而最后这个家庭还成为了许多迷惘孩子的中途之家。在一段音乐之后，就让我们一块来分享张怡馨的生命故事。Hello， 怡馨，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馨。
我想请怡馨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点简短自我介绍哦。
我是一个非常爱笑的女孩，然后从我的心里面，我觉得我有一个非常棒的特质，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就是其实我很外向，很活泼，我很喜欢分享快乐。这个就是我觉得很真实的一部分，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部分，分享给大家。
哇，其实从你的声音当中仿佛可以看到你甜美的笑容耶。
对，因为我说话的时候就很喜欢一直 笑，
是，而且喜欢分享快乐的感觉给别人嘛。
对，
那现在怡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学校毕业之后我就是做一个身体的按摩师，到现在还有持续的在服务客人，那也在自己的爸爸公司帮忙工作。
按摩是说芳疗按摩吗？
对，是芳疗按摩。专科毕业大概20岁左右就进入到这个行业，到现在33岁了，十几年了
、哇，在这个行业当中真是累积很多专业的这个按摩的知识哦。
没错，
我想你的客人应该蛮喜欢你的吧。
我也蛮喜欢我的客人，因为我觉得按摩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更深刻的去对待我的客人，是用一个很真诚的心，其实我很喜欢这样的感觉。
是，我觉得呢，一个人哦，当他可以活出快乐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发光体会去照亮身旁的人，然后别人就会被你的那个生命的喜乐吸引。就很好奇了，那怡馨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快乐呢？
其实我原本不是这么快乐的，在生命的历程里面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弯，以至于我现在找到了一个真实很快乐的怡馨，这样子。
对，一个很大的转弯啊。
对，
那过去的你是一个怎么样的？我想今天我们就要来进入你的故事，跟我们谈谈一下好不好？
可以啊。 其实在我的学生时期跟我的青少年时期，我是非常不开心的一个人。我们家有五个女孩，
五姐妹，
对，
哇哦！
听到五姐妹会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家庭应该还蛮热闹的，
对。
可是其实在过去的历程里面，我们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并没有一个很愉快的过程。
你是说，虽然说彼此知道我们是手足，我们也应该是要爱对方的，
对，
可是好像活不出来那种爱，是不是？
对，就觉得怎么会这样？但是就是其实是经历了很深的难过。你在过去，你真的会彷徨说，哎，我的家到底是怎么了？
当时候你们家庭的这个关系还有你们家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说在过去的你觉得自己非常的不快乐？
其实我的最小的妹妹跟我的二姐，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忧郁症。那他们的忧郁症其实是非常严重的。记得我在18岁的时候是我妹妹忧郁症最严重的时刻，长达了6年。我跟我妹妹的岁数差很多。
你是家里排行第几？
我是老三，所以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这个忧郁症最严重的是我最小的妹妹，那我们相差了9岁。她在大概国一的时候就病发了，到了高中的时候，这整个国一到高三的时间是她最严重的时刻。
是，你们带她去看精神科吗？
有，我其实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我陪伴他去做心理治疗。可是你好像尝试了各种的方法，但是都没有什么果效的感觉。因为他还是在家里面沮丧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拿刀或者拿利器来伤害自己。对家人而言，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那他会不会什么闹割腕、自杀什么之类的？
其实这是几乎天天上演的事情。他每一次割下去，他其实左手在这6年来，他已经割到没有任何的缝隙，就是从他的左手的手臂、手掌这整个往上蔓延，都是一个密密麻麻一条一条的割痕。那这些割痕其实真的就是也代表了我们过去的那些年日里面，我们每天所面对到的恐惧。有时候这一刀划小一点，血流少一点，可是有时候我们必须立刻就要送他去医院，甚至他很多时候在病发的时候是在半夜。那在后期的时候，爸爸妈妈已经心力交瘁，完全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再去面对他的这一件事情，变成都是我晚上的时候，我必须就是骑着车，然后赶快带他去附近的医院，各大医院都跑遍了，就是希望可以止住他的血，希望他可以不要再这样子了。
是，
对。
可是就这样日复一日，然后年复一年，
对，
就看遍了医生，然后跑遍了医院，
对，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样帮助他可以脱离那个自残的情况。
对。
那刚才怡馨还有谈到说你的二姐，
对，
二姐情况是怎么样？
二姐其实也是忧郁症，但她跟妹妹的反应是不同的，她是酗酒。跟妹妹差在于她不会伤害自己，但是她会有比如说揍自己呀、啊，然后陷入到很深的忧郁，在家里面就是没有理由的就开始哭泣了起来，然后很沮丧这样。
那你的爸爸妈妈呢？
我真的觉得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非常的单纯。这整个过程我看见他们好想做什么，可是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做什么，然后看着自己女儿这么的辛苦，这么的受苦，他们就是跟着痛苦。这整个家里面在那个光景当中，我可以说就是全然的黑暗。你好像每天都在对抗一种死亡的恐惧。好多次你半夜起来的时候，你张开眼就是我们家的地板全部都是血，然后我就会很惊恐的冲到他的房间，看他的手的伤势怎么样，然后立刻把他抓起来，然后我就往医院里面冲。
是，
然后那个时候姐姐也都无能为力，然后爸爸妈妈甚至是完全就是在房间里面就说你去吧，妈妈就是在家里不断的哭泣这样。对，
所以身为排行老三的你，可是好像承担了一个长女的角色，是不是？
有一点点像这样子的意味，因为其实大姐很早就进入到婚姻，所以她是最早就离开家里面，所以在面临妹妹的这整个过程的时候，二姐的状况也，她也去外地读书，所以我其实一直是就是在家里面待着的，算是两个妹妹的姐姐，
是，
所以我就似乎好像顺利的就承担了这个角色，
是。宜馨，你和爸爸或是跟妈妈的关系如何啊？
其实说真的，过去的关系是不好的。其实我爸爸妈妈他们是很传统的客家人，因为我们家有五个女生，其实这样子的重担是很重的。我印象里面，过去的爸爸就是一直工作，一直工作。确实在工作的压力他很大的时候，在家里面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很好，因为你就看到爸爸很累，然后爸爸在工作，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爸爸有一个很好的互动。
那他的情绪状态呢？
其实爸爸的情绪是很不好的。
会情绪爆发吗？
会。
常常爆发吗？
常常爆发。那其实我跟爸爸的关系可以说是最不好的。爸爸在过去不知道怎么样对待我的情况之下，他比较多的是用责骂、责打的方式对待我，所以我对爸爸其实有一个很深的畏惧跟恐惧，然后我不敢跟他说话，我里面就有很深的委屈跟其实是一个很深的痛苦。
好像妈妈其实也蛮希望可以解决家里面很多的负面的状况，她去求神拜佛，寻求宗教信仰，是不是？
对，因为妈妈其实过去大概有20年的时间，她是委身在慈济，然后她就是其实她不常在家里面，她认为就是我们家会发生这么多事情，就是他有一个很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我们一定是受了什么过去的业障，就是在过去的他的观念里面，所以他就拼命的去做了很多的法会啊，然后拼命的去做了很多的事情，他觉得这样子我们家才有救。所以妈妈她真的就是带着妹妹到四处的法会，然后四处的庙宇，希望妹妹可以好起来。
我刚才谈到很多你的家人的情况，那么你自己呢？你自己在当时候的那个家庭的情况里面，你的身心灵的状况是怎么样？
说真的是全然的脆弱，我也不敢跟我自己的好朋友或者身边任何一个人去说我们家其实现在经历这么大的痛苦，我总觉得好像也给别人不好的印象，所以那简直就是一个闷烧锅，就是你把
隐藏起来的。
对对对，就是你把所有的情绪，你把所有的痛苦跟你伤心难过的事情，你就是放在自己的心里面。
像刚才宜馨还有谈到说，当你最小的妹妹啊，就是割腕啊、流血啊，要紧急送医院，很多时候都是你在带着她，
对，
你要去处理这些紧急的状况。那相对来说，会不会你和小妹的关系会比较亲近一点，比较好呢？
可是实际上也没有因为其实长时间我自己觉得我在家里的关系是被误会的。我一直觉得我两个姐姐很棒，但是我好像都不讨爸爸妈妈的喜欢，然后爸爸妈妈常常就是会责打我、误会我。我其实说真的，我都把这样子不好的情绪在小时候是释放在妹妹的身上，所以我小时候对妹妹讲话也是一个脾气不好，然后我不开心我就骂他们，所以即便是我在那段时间陪伴她，但是她对我其实是很抵挡、很生气的。我那时候工作就刚好搬出来住，然后也是想要逃避这个家，就是可以赶快逃离去过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就搬到台北工作。
那你真的顺利离开家庭，真的情况有比较好吗？你觉得对你自己？
没有，我觉得有一个很天性，就是你爱你的家。 其实你心里面就是挂念的这一切，可是你又无能为力，那其实是煎熬。工作的时候其实我每天不开心，我就是很认真的把自己的工作可以做好这样。对，
你那时候有没有交男朋友啊，谈恋爱啊之类的？
当然有，因为我就会觉得你会想要找一个慰藉，就是你好像找一个人爱我这些事情就可以得到安慰，可是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对，
怎么说呢，
就是其实我很挫折，因为我刚好在那个当下交男朋友，但是其实他对情感是不忠诚的，就是他对待我还有其他的女生他是同时间进行跟相处的。当我发现的时候就有很深的被背叛的感觉，对我来讲是一个生命里面非常重的一个打击，因为我觉得好像你找一个人他说他爱你，你就好像找到了一个慰藉，可是却是一个更深的打击跟背叛。
是，那后来怎么样走出这个情感的伤害啊？我知道你的生命中出现了一道曙光。
对，很开心，我是成为一个芳疗师在按摩，因为其实是我的客人，然后他叫做金凤姐，他非常的关心我，他好像发现了我在这个强颜欢笑的背后里面有很多沮丧跟挫折的表情。他有一天我在服务他的时候，他就很认真的跟我说，一心上帝爱你，他只是很简短的这句话，我却在那个服务里头就是一直不停的流泪。其实那一句话这么的简单，可是却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是全然的滋润了我的心。
以前你有接触过基督教吗？
我的国小同学他是基督徒，我曾经跟他去他的主日学，但是就是后来都没有了。然后后来也因为家里的关系，其实又加上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其实我过去的信仰是我遇到那么多这么沮丧的事情啊，我就会自己一个小女孩，不管15、16、17、18岁，我就会坐在庙里，我就想说这样子我会不会好一点，这样我会不会平安一点。我其实很早就也因为我们家里信仰的背景，我也会去就是很多的庙里不断的寻求平安跟慰藉，可是这是第一次有一个人这么正式的告诉我有一个上帝爱我。
后来是这位基督徒的客人金凤姐带你去教会，是不是？
是，他就跟我说我愿不愿意花时间，他觉得我需要好好被爱，他觉得我是可以被造就，他看见我很认真，可是其实我很辛苦，他想知道怎么了。
可不可以谈一谈当你跟他去教会之后呢？
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我坐在教会里面，我一踏进去我就是一直不停的哭。我觉得这真的是我所一直在寻求的爱，我很需要被爱，可是我不觉得我自己被爱，可是在我进入教会里面，我在那一年当中我就感受到，哇，上帝的爱好真实哦，我坐在这边我就知道他爱我。
你说你只是单单的坐在教会的里面，
对，
就有这个感受。
对，
那我想在教会当中是不是也让你看见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以至于你也更深的感受到了上帝的爱？
最重要的就是小组中的肢体，就是金凤姐也邀请我进入到他的小组当中，然后陪伴我一起去教会。那因为教会每个礼拜都有主日，每个礼拜的主题都是不同，可是好像每个礼拜上帝都在透过那个主日所讲的圣经里面的故事，然后怎么跟我的生活是有帮助，然后最重要的是我得到安慰，然后再加上小组各位就是各位家人弟兄姐妹的支持关系，慢慢的去引导我说出我发生的什么情况，然后给我一个很足够的安全感之后，我就好像受不了了，然后就把所有我面临到家里的压力，我在情感上如此的创伤的所有一切的压力，我就在这个小组当中宣泄出来，请他们就是可以寻求上帝的帮助，可以一起为我祷告。
他们是不是也陪伴你一起读圣经之类的？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他一步一步的有持续性的让我去了解上帝，他不只是爱我，他渴望帮助我，他是我的帮助，可以帮助我用上帝的话语去面对我环境上面的困难。然后上帝的话语里面，我觉得最触摸到我心的就是他有许多安慰，在我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得着了一个很真实从心里面而出的安慰。我想要分享一个经文，就是在爱里是无惧怕的，爱既完全，就要把所有的惧怕都挪去，因为惧怕带着刑罚，在爱里未得完全。这是一个对我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我第一次知道说原来爱不应该带着惧怕。可是其实过去的光景当中，我想要的爱，不管是从家庭，不管是从男朋友的身上，其实我是惧怕的。然后我第一次感受到说，哇，原来从上帝而来的爱，它不带着任何的惧怕。
所以真的是那个生命的景况好像慢慢的开始有了改变。
对，
就上帝的爱仿佛一道曙光照进了你的生命当中，带着你开始要走一个不一样的奇妙旅程了。
对，
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云彩飞扬呢，一如为你邀请的是张怡馨，在一段歌曲过后继续来分享张怡馨的生命故事咯。
敬畏相服于你的权， 世风闻有你，就照明我心中眼睛，知道这恩召有何等指望。
欢迎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张怡心的生命故事。刚才的故事当中呢，我们谈到怡心后来你到台北工作嘛，做芳疗按摩，我知道你后来还成立了个人工作室，可不可以谈一谈这个过程，上帝怎么带领你的？
这个个人的工作室就是我觉得神给了我一个勇气，因为其实我遇到了这么多挫折，我就很奋力的在我自己的工作上就是很认真的专注，所以刚好那时候公司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段落，然后在那段落我在考虑要再去找工作或者是自己开业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就试试看好好的累积经营自己的工作室，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然后这个勇气也是在我认识上帝的时候有了一个力量，让我很勇敢的就是跨出这一步。对，
好棒哦，成立了个人的工作室。
对，
真的多么不容易的过程啊，特别草创的过程当中啊。
对、
哦、很需要信心跟勇气。
对，
那你自己是什么时候受洗成为基督徒呢？
在2008年，就是在我25岁的时候。其实我是先有了工作室我才受洗，那我觉得这工作室是让我经历神一个非常大的关键，因为我想到就是我的客人金凤姐，她是让我认识了神的爱，我就很主动的邀请她说，诶，你们愿意来到我的工作室一起小组吗？我愿意开放这个空间。就没想到我做了这个邀请之后，我在我的工作室里面是非常经历上帝的真实。其实那个时候我在开工作室的时候，也是我的妹妹最严重的时刻。然后其实我有了工作室，我没有预约客人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赶回家去处理妹妹的事情。
就是最小的妹妹有这个自残啊割腕的情况的这一位。
然后常常接到爸爸妈妈的电话，就是他们真的无力去面对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会比如说有时候真的就是晚上工作一结束10点11点，我就赶快回到家里面，然后去陪伴妹妹。那其实那时候我也很深刻的在经历神当中，我就迫不及待的也不断的跟我妹妹分享，甚至是上帝给我一个要去跟妹妹 道歉的心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那个工作室带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实际上的好像转变。对，
所以我想也是让你更加的肯定你要来跟随上帝哈。
对，
所以后来就决定受洗成为基督徒了。
嗯，
但我知道你在受洗之前其实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呢。
对，这个挑战就是，其实我们家里面它是很传统的一个信仰。那我要受洗的时候，其实即便我们家在这么多的状况里面，然后我告诉他们说我怎么样被得安慰，可是其实家里面也是蛮没有办法接受我要去受洗这件事情。可是我还是因为太深刻了，就是仿佛我的心从过去很深的没有安全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值得被爱的女孩，然后我感受到了上帝的爱，我还是很极力跟很奋勇的希望我的妹妹可以得救。我觉得这已经人没有办法，我们什么都试了，带她去看心理医生，然后大家去了很多的治疗，我们都做了，可是还是在这个这么深的痛苦当中。所以我就希望有一线希望，就是说我是不是也可以带我的妹妹去受洗。所以我也很极力的，就是在经历工作室的这一个挑战里面，我还是很勇敢的跟家里面提出说我要去受洗，然后我希望可以更深的经历神，
也希望可以帮助到家人嘛。
对，
这个改变不是只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而已，也希望可以发生在家人的身上。那你的情感呢？
我的情感其实我要受洗的时候其实是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上帝也非常的真实，他就让我很真实的去发现说我的男朋友其实他就是惯性的劈腿。
所以又劈腿了。
对，而且这次我发现他隐瞒得很好，时间已经很长。然后那时候我真的就跟上帝说，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我觉得太痛苦了，就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被背叛，我没有做错事情，可是却是这样子被对待。也因为他，我发现他在这个情感上一个极深的背叛，我毅然决然的觉得我真的要受洗。我想要有一个不洗，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渴求，就是我想要有一个新的生命。
而且上帝的爱是绝对不会背叛人的，
对，
他绝对不会离开你的。
对，
但我知道上帝帮助你走出了这个失恋的阴霾耶。
对，
你甚至还可以去祝福你的前男朋友，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经历很真实，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刚好就受洗的时间，然后我就真的毅然决然，不管是从家里的层面，我自己面对情感上的，还有其实在工作上，在这样子的不同的压力跟挤压之下，我心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深的信念，就是我要受洗。就受洗的那天，神其实我觉得这个祝福是在我受洗的那一天很深刻放在我的心里面，就是上帝给我新的生命，我决定我不要因为他的背叛，我又多了一份苦读去伤害他，伤害我自己。上帝，你给了我这样子的祝福，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我也愿意依靠着你的力量去祝福伤害我的男朋友。
哇，所以这是一个饶恕的力量耶。
对，可是我觉得这力量带给了我是一个很大的平安，说不上来，就是其实我有足够的借口可以把他骂得乱七八糟，但是我没有。我反而当我选择我要原谅他，饶恕他，然后我要祝福他的时候，其实上帝让我看见，其实他生命里面也很破碎。所以其实我反而饶恕他跟原谅他，他很极力的想要有一个和好跟挽回，可是我还是决定就是先好好的依靠上帝修护我的心，然后我就对他有一个很大的祝福。
是，所以离开了这一段会伤害你的爱情，但是你投入了上帝的爱。
对，
而且又是一个充满恩典神迹的开始。
对，
心有谈到，当你信了上帝之后成为了基督徒，你也很希望你最小的妹妹她也可以来认识上帝，那你是怎么跟她分享的？
我觉得在分享的过程里面是上帝自己好像就在我们旁边，因为其实我那时候说真的，我有读圣经，但是我好像也没有很厉害，可是我就是很单纯的把神感受到我生命里面，我心里面感受的那份爱，我就去转过头，好像就是转过头来去告诉我的妹妹说，上帝真的也很爱你。然后我开始慢慢的也尝试着我去跟他说我怎么样经历上帝，然后跟他分享上帝的话，在我每一次陪伴他在各种的情况里头的时候，我就这样一点一滴的极力希望他可以被神的爱触摸。
刚才你有谈到说你甚至还跟小妹道歉呢、啊、
对，上帝给让我看见就是过去我的没有安全感，然后有些时候我被爸爸妈妈误会的时候，被责打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拿他出气。其实这是一件非常不对的事情。当我看见我做错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悔改我的错，我更是要需要去寻求我的妹妹可以原谅我。对，所以我还记得我把他约到咖啡厅，我就跟他说，其实姐姐很心疼你，姐姐看到你发生了这么痛多的痛苦，跟你这样对待自己，我好难过，而且姐姐觉得我也有责任，在你成长的过程里面我没有好好对待你。我就跟她道歉，我过去也因为我自己的情绪脾气都不好，然后错误的对待她。其实我真的记得我哭得乱七八糟，但是他完全很淡定的就是看着我，因为他觉得我变了一个人，我从来没有，就是我从来没有这么真实的跟他道歉。
哇，但是我想他虽然外表看起来很平静，但心里面说不定是滔天巨浪诶。
有可能，因为他后来也因为这样子的过程里面他也熟悉了。
哇，
对，
感谢神。
对，
我知道当时候不只是你去关心这个最小的妹妹，你带着她，你也带教会的朋友来跟她认识。
对对，就是因为其实真的非常无力，就是即便我尝试了自己各样的方法，但是其实说真的妹妹的状况还是非常的严重，就是因为她其实那时候用药每天已经都需要，他的吃药量每天是非常高的，大概都要吃到18颗有关安眠药啊、重度忧郁这一类的药。然后他常常一吃药就是可能药效发挥的不好，就是昏迷三天，或者他三天完全无法睡觉。我们真的都是完全他的身体跟实际上去碰到的状况，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所以我也很就是真的极力的就是请就是我自己的小组，然后我自己在教会认识的就是可以协助我去帮助他。
你大概带领这个最小的妹妹带领她多久，然后她决定也受洗成为基督徒？
也大概是一年，
大概一年的时间。
可是其实她在信主的这个过程，她自己确实也是被上帝触摸，她也愿意受洗。
当他受洗了之后，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改变？
我们两个的关系其实在那个过程真的在那一次的道歉之后就是更加的亲密，就是他会开始愿意跟我分享他遇到了什么挫折，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心情不好。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转折，就是他渐渐的愿意跟我分享他怎么了。他以前我也都没有花时间去了解他，所以其实我也真的不知道说为什么我的妹妹今天到底会变成这样子。可是在那个受洗跟我带领他的那个过程里面，上帝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开始，好像你真实的去了解了你的妹妹，你去倾听她怎么了，她过去发生了很多的挫折，原来造成她那么大的痛苦。 他每一次伤害自己，他跟我说，姐，我知道神爱我，可是我没有办法克制我自己不做这些事情，我没有办法去克制我的心里面其实还是如此的忧郁跟痛苦。然后我就是抱着他哭，抱着他祷告，然后安慰他，好像我能做的只是这样子。因为其实我带妹妹受洗的时间已经是她就是大概忧郁症六年最严重的时刻，她还是会伤害自己。她虽然受洗了，可是她有一次就是还是没有办法就是抵挡那个药效跟她身体上那个很沉重的那些抗衡。我那时候找他，我觉得好像有一些事情不对，我跑到三楼的阳台要走出去的时候，他真的就在我的面前就跳下去。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吓，而且我在那个当下，其实因为我们家的传统信仰的背景里头就是很抵挡这个信仰，所以即便是我妹妹那时候已经要受洗然后再经历神，可是其实我是不被在那个当下是不被爸妈给接纳这件事情的。
对，
可是那个最大的关键真的就是妹妹在跳楼的这一件事情是神一个很大的神迹在这个当中。对，
是，虽然带来一个非常惊恐的一个情况，
对，
但是最后好像也化成了祝福。
对，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其实妹妹那时候她从三楼跳下来的时候，其实妈妈在一楼，所以我们的状况就是妈妈在一楼的门口找妹妹，然后我在三楼，然后妹妹跳下去她是头着地，所以她一掉下来的时候她的耳朵就在流血，然后妈妈已经完全，我第一次看到妈妈崩溃，没有办法。然后爸爸从房间里面冲出来的时候是完全的，是失控的。在那个当下只有我是冷静的。其实说真的我非常的惊恐，但是我就是有一股平静跟冷静，我可以带妹妹去医院。因为其他的人姐姐然后妹妹都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大家都没有办法。
那为什么宜馨你在当下心中虽然这么的惊恐，可是你还可以这么平静的赶快做出很多的紧急状况处理啊？
我真的觉得是神的力量，因为我相信妹妹在上帝的手中，这是我一直跟神祷告的。其实我觉得这是很难去形容的一个真实心里面的一个心境，就是你很惊慌，你很惊恐，你在这当下你也没有办法相信怎么在我的面前发生了这个事情，可是却有一个很真实的力量在我的心里面告诉我下一步该怎么做。我就立刻唯一一个清醒的人打电话叫救护车，然后我去收拾了妹妹的东西，然后立刻送她去医院。
哇，所以在那个时间的里面，哇，感觉好像要世界末日了齁。
真的，因为你不知道下一刻妹妹会怎么样。
是在死亡那个当中徘徊。
对。
其实我想哦，当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的那种恐惧跟那种冲击啊，我们真的是很难去面对的。可是我们看见宜馨你的分享当中，你说上帝给你这个力量，让你可以当下赶快平静，赶快冷静，然后去做出紧急的状况的处理，然后把妹妹送进了医院。
对，
那我也听到说你刚才有谈到哦，妹妹跳楼的这件事最后却成为你们家一个祝福的开始。
对，
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时间呢，我们要请宜馨呢在下一次呢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精彩的这个改变的过程。今天很谢谢宜馨来到我们的当中。
谢谢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英如为你制作主持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们今天所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张怡心，分享到了他的家庭的景况。我们今天走进了他的家庭，也走进了他的生命故事。从小他看见他的家充满了负面的情况，充满了乌烟瘴气，让他只想要逃离这个家。可是当他逃离之后，他发现情况并没有好转，甚至让他的身心灵更加的沮丧，心里仿佛有种孤单、寂寞跟愤怒，希望带来改变，可是却没有办法。但是怡心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遇见了一位基督徒的客人，带领他走进了教会，他认识了基督信仰，他认识了上帝，也开始经历上帝的爱、恩典，这一切奇妙的过程就在这里开始展开。怡心他认识上帝之后，受洗成为了基督徒，他的生命开始有了改变，他也希望这个改变可以临到他的家人，于是他带领他最小的妹妹一同信主受洗。可是呢，这个妹妹因为她不敌忧郁症的状况跳楼自杀，妹妹被送进医院了之后，这一天竟然成为了怡心他的家庭一个祝福改变的开始。在下一次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分享张怡心的生命故事。那么如果你在听完他今天的分享，你希望多一点了解基督信仰，我很欢迎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帮助你循序渐进了解圣经的真理，认识上帝的救恩，以及上帝对你的生命有着什么样美好的计划和心意。你可以用网络或是函授的方式来参加。而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也先取得了张怡心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很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好，如果你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张怡心的故事 CD， 欢迎你用以下的方式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也非常欢迎你可以进入救恩之声的官方网站，已经用 LINE 或者是微信搜寻救恩之声的官方账号，加入成为我们的好友，可以非常方便的收听节目、下载节目。最后感谢生命和灵粮堂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音如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云彩飞扬，下一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哦，
小声